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感恩节刚刚过去了，今天是12月1号，我们正式的进去了12月。12月是圣诞的季节，在圣诞季节里头，我们庆祝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问你，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如果有人问你，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诞生？你会怎么样回答他？正常的答案是，我们的回答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会这样子来回答。那如果你是会这样子来回答的话，恭喜你了，有个好的消息告诉你，你答对了啊！因为圣经的确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世人、拯救罪的。但是我也有另外的消息告诉你，你的答案不完全、不完整，因为圣经也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诞生并不是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而已。我深深的相信，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没有一个全面完全的认识，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不像个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明白到原来我们在神那边所得到的恩典、所得到的福气是这么的大，你知道我们忽略了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我们活出来不像个基督徒，也没有经历到耶稣所应许过的，更丰盛、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如果主耶稣就诞生，不是为了救我们那么简单的话，那是为了什么呢？耶稣是为了什么来诞生？第二，如果耶稣诞生不只是为了救我们那么简单，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所以两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诞生，跟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如果耶稣基督降生救我们，不只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这么简单的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很明显的，主耶稣救我们是跟他降生的使命是有分不开的。等一下呢，我们会从圣经里头去会看到，原来主耶稣基督降世的使命是要去建立神的国，建立神的国是主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拯救世人是建立神的国里头的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主耶稣就救我们目的不只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耶稣救我们来叫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去建立神的国。再讲一次，耶稣基督降生救我们目的不只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耶稣救我们来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天国的精兵，跟耶稣一起去拓展神的国。那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马可福音第一章14节到15节，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圣经这样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他说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看到耶稣讲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讲的就是关于天国的道理，天国近了。这就是因为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来建立神的国，让神的国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当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时候，大家都记得 耶稣就更正他们说，我是靠神的灵来赶鬼的，就让你们知道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来到世界就建立神的国，他传的福音是天国来到了。我们再看耶稣叫十个门徒去传福音讲的是什么东西。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这里记载说，耶稣叫其的十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人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做什么？宣传神国的道。你们看到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去讲的是什么？神国的道，宣传神的国。那我们读圣经也晓得，后来耶稣又差派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去传道，他们传的是什么？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九节，先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往他前面，在他前面往自己要所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去做什么呢？第九节就说了，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弟兄姐妹，有看到主耶稣自己所传的福音，他叫十个门徒去传的福音，他叫这七十个门去传的福音，都是说天国近了。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降世的使命是要建立神的国，让神的国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原来我们有罪的人本来是在魔鬼黑暗的国度里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拆毁 魔鬼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魔鬼黑暗国度被救，离开那个黑暗国度，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头。所以主耶稣拯救的工作是耶稣建立神的国的使命的一部分，救恩是神的国降临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的福气。所以耶稣基督降世并不只是救恩那么简单，更加是要来建立神的国。难怪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那个主祷文里头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耶稣来的使命来的。但我们这又问，那要怎么样？耶稣来要建立神的国跟我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很大，因为如果耶稣基督降生的使命是建立神的国，那耶稣救你耶稣救我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了，乃是要我们 成为天国的子民，神国的精兵，跟耶稣一起去拓展神的国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救我们的话，那你说那个福音是以什么为中心？那个福音就是以人为中心啊，是为了救我，为了救你，就是为了人为中心。但如果主耶稣来降世救我们，不只是为了救我们，而是要建立神的国，叫我们跟他一起来拓展神的国的时候，那福音是以什么为中心？那福音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国为中心。对不对？天国的福音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如果耶稣基督降生救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他是要我们成为他神国的子民，天国精兵，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可以怎么来回应这个的神的目的呢？有两方面，可以从消极方面来看，也可以从积极方面来看。我们先看消极方面。消极方面 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既然耶稣基督降生救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神国子民，天国精兵，跟他一起去拓展神的国，在消极方面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除去那个移民的心态，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除去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移民心态是什么的心态呢？移民心态是一种要得到好处，要没有想到要尽去尽当尽的责任的心态。移民心态是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心态。那我们原居地都不是在美国，在可能在香港、台湾、中国还是别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会来到美国呢？因为我们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可能比我们原居地很多地方都好，我们想得到这里的好处。我是1971年去了加拿大读书的，1973年我就申请成为了加拿大的移民。那为什么我要申请成为加拿大移民呢？是因为我喜欢加拿大，是因为我要在加拿大有些贡献吗？不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书，我能够成为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呢，我就会一面读书，一面合法的在外面打工。我是为了这个原因申请加拿大移民。好了，我1976年毕业了，我就1977年的时候就申请成为加拿大的公民。为什么我要申请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呢？所以我很爱加拿大，所以我以加拿大为荣吗？不是，所以我当时我在找工作，我发现很多工作没有加拿大的身份是不会请你的。所以我就申请加拿大的身份，那个公民的身份，以及到可以更方便的去找到工作。有没有看到？当时我只是一心一意的要从加拿大的享受加拿大可以给我的福利好处，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尽在成为加拿大的移民公民当尽的责任。我只是想到要得到什么的好处，这就是移民心态。移民心态就是一种只想到要得到好处，却没有想到自己当尽责任的心态。移民不是错，移民心态却要不得。特别在神的国里头，更加不可以有这种移民心态。我们不可以一方面要想得到神的福气、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另外一方面却不愿意去尽上我们是神国子民的责任。因为耶稣基督福音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因为这不是耶稣救我们的目的。耶稣救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在这里承受神各样的恩典，然后等天使用话教抬我们到天堂。神不是这样子的。要记得耶稣来世界的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国，不是叫我们在这里享福然后等将来到天堂去，乃是要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讲得落实一点，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来到教会去享受别人的服侍，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服侍，甚至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神的家，很多天都听到神的话语来的。有些时候以前我在教会里头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一个礼拜上班这么忙这么辛苦，我礼拜五下班了以后来到团契，或者礼拜天来到主日崇拜，你千万不要叫我做什么，不要叫我去看小孩，不要叫我做招待，不要做这个，我来就要享受团契，享受唱诗歌敬拜，我来就要享受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叫我做什么事情。这个不是神的心，这就是一种移民心态，只想得到神的好处，没有想到担尽我们的责任。所以像耶稣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当然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而是叫我们跟他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第一个我们要除去的那个消极的态度，就是要除去这个移民心态。第二个的消极态度我们要除去的， 就是要除去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来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不小心把基督信仰歪去了，成为以人为中心。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想看，像跟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说的？哎呀，你遇到困难了，信耶稣了，耶稣可以帮助你的。啊，你信耶稣了，你就不需要下地狱，你可以上天堂了。啊，你家庭婚姻出了问题啊，信耶稣了，耶稣可以帮助你的。啊，我们会这样讲，这些都没有错啊，都是对的，都是真实的。但是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所强调的都是人信耶稣可以得到的好处，这些所重点所放的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强调到神是宇宙万物的真神，神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叫耶稣为我们死。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去传福音的时候，以人为中心的来传，以及到有些人信了主以后还是以人为中心，他信耶稣就是为了耶稣医治我，他信耶稣就为了耶稣得到耶稣的帮助，他没有想到他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真神，耶稣爱他啊，他也应该用爱来回应耶稣，也尽上天国子民的责任。他有没有这样信？他有没有？所以他来到教会，你不用叫他付出，就算如果他付出，他也是期盼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因为他心里头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这种观念就好像那些拜假神的人一样。曾经有个弟兄这样说，他说，他有个朋友回台湾了，回来有个经历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他朋友回台湾去探访他，在台湾的一个朋友。去到他朋友家里头，看到哦，台湾很多人家里头都有拜拜啊那些事情的，未信主的人。他说有一尊佛像，但是他觉得他看到那个佛像呢，不是那个是面对着墙壁的，不是往外看的。他很奇怪，就问他的朋友说：“哎，为什么你的佛像是对着墙壁，不是正面的来看的呢？”他的朋友说，那是因为他不听我，我求他他不理我，所以我就罚他要面对墙壁啊。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态度，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神。移民心态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会使基督徒生活得不像基督徒，会使到天国精兵变成天国太子爷，使基督徒更加的快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除去这种移民心态，除去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信仰的观念。我们要靠着主，让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靠主，我们要成为神国的精兵，跟耶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降世救我们的目的啊，是叫我们跟他一起去拓展神的国啊。就好像我们的程序单里说的，认识耶稣为至宝，传扬福音为荣耀，这是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跟耶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世不只是为了救我们那么简单，他是要建立神的国。神的心意是我们跟主耶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身份。所以圣经来说，我们要除去这个移民心态，我们要除去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的观念。那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积极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三方面我们是追求的，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既然耶稣诞生是救我们，是要我们成为神国子民、天国精兵，跟他一起来拓展神的国。 在积极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有的回应，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受苦的性质，要有一个肯为神的国付代价的性质。我们要有一个肯为神的国受苦、为神的国付代价的性质。大家看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57-58节，圣经这里记载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就跟他说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人守的地方。那我们留意到，这个人是主动的跟随耶稣的，耶稣没有叫他来，你来跟从我的，所以他主动去找耶稣说，我来跟随你的。为什么他要跟随耶稣的？圣经这里没有讲，可能他看过耶稣行神迹，可能听过耶稣 所做的神迹奇事，他看过耶稣医病，看耶稣赶鬼，看耶稣可以叫5000人吃饱。哇，他可能心里在想，哎呦，跟从耶稣好像有百利没有一害啊，很多好处啊，就好像很多人信耶稣的心态一样，又得医治，得神的福气，得帮助。但耶稣就一针见血的告诉他说，好啊，你想跟随我是很好啊，但是你必须有一个肯为神吃苦付代价的心啊。我为了神的国传道，狐狸有窝，天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我连枕熟的地方都没有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神的国，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为了叫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头有份，他为了建立神的国，主耶稣肯付代价，他肯为神受吃苦。主耶稣也要求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要求我们这群所谓基督徒像他这样子愿意为神的国付代价。主耶稣曾经说过，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天父差遣他来到世界，他为神的国付出代价。主耶稣也差遣我们在世界上为神的国来付代价。你愿意吗？你愿意见证来为神的国付代价吗？这节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要肯为神的国来付代价。你要怎么回应？可能有人会说，我怕，我怕付代价，我怕神要我放弃一些我不想放弃的东西，我怕神要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请注意，神耶稣并没有问你怕不怕，耶稣是问你肯不肯。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可西马尼园的时候吗？他知道自己快要被钉十字架了，他知道自己很快的就要跟他的父神分开了，所以他就可西马尼园里头祷告，求父神说，哎呀，如果可以叫这个杯离开我，就离开我吧。他耶稣当时怕不想啊，但是他愿意，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愿意。他跟父神说，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叫你的意思去做。摩西被神呼召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他怎么反应？他找了5个理由说，你为什么，你神你不要找我，我不行了，不要找。摩西怕，但是他愿意，结果他就被神用，带以色列人去埃及，走过旷野。有没有看到？神没有要求我们怕不怕，神只问我们肯不肯。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艾文啊，你是传道人，你当时这样说了。那容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有我怕的东西。我性格比较内向，我怕跟陌生人谈话，我怕站在人面前讲话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神呼叫我把自己奉献自己，要去读神学，要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连续发了两个噩梦啊，梦见自己站在人的面前，在台上来讲道啊，把我吓怕了，醒了过来，连续同样的噩梦，我就是怕。但神跟我说，重点不是你怕不怕，重点是你肯不肯，愿不愿意。弟兄姐妹，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不怕，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个虐待狂，比如说我们说我愿意，他就来虐待我们。神不是这样子。其实往往是当我们向神表示我们愿意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们去做的。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哎，要不要给个糖果给叔叔啊？小孩子说好啊，那我们不一定要。神也是这样子，他只是看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就算他要我们去做，他也晓得我们能够做多少，他给我们足够恩典力量去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事情。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力做不到的，神的恩典必定跟我们。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愿意，如果我们舍不得，有些时候神为了让我们明白谁才是主的时候，他会把我们舍不得的拿走，让我们晓得他才是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愿意为神的国受苦付代价，才能够成为神国合用的器皿。要付的可能是时间的代价，可能是感情的代价，可能是饶恕的代价，可能是顺服的代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是基督徒，耶稣是主。耶稣说为了神的国，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也期盼我们能够好像他这样子，为了神能够有一个受苦付代价的心。好了，这个第一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应该要预备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愿意为神而付代价。但是积极方面还有第二个回应，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既然主耶稣基督诞生救我们，是要我们成为神国子民，天国精兵，跟耶稣一起拓展神的国，我们就需要有个心态是以神的国放在首位。继续看那个经文怎么说，第九章五十九六十节，耶稣就对一个人说，跟随我来，这是耶稣主动的叫人来跟随我来。那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没有立刻拒绝，哎，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就说了，应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耶稣这句话太过叫人难受了，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有没有搞错？人家的爸爸刚刚死了，他说先去埋葬他的爸爸才来跟随你，这个要求都这样都不可以吗？耶稣就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来跟随我去传扬神的国。耶稣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这样的神不要信，我们也不会想相信这样的一个神。很多时候在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觉，觉得耶稣的要求太过很不合理了。但这纯是一个误会，误会的那个背景，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首先我们读圣经读到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也好，都非常强调要孝顺父母，孝敬父母的。耶稣甚至有一次责备有些人，他说，哎呀，我不需要供养我的父母，因为我的钱啊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我不需要教会我的父母。耶稣就责备这些人，所以可见耶稣同样的非常看重我们对父母的孝顺孝敬的。 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出一句这么不近人情的话，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呢？可能因为耶稣是神，他能看穿人的心，可能他知道这个人是在找借口，他知道这个人的爸爸根本没有死，他只是想找个借口不要跟随耶稣而已。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说，其实我们华人也是，就是亲人死了，那时候你在悲哀，你在忙着要筹备丧礼的事情，哪里会有空闲在街道里头行走走路，还在要跟耶稣讲话，听耶稣讲话呢？所以耶稣就看出他是找借口，看到这个东西，看出他的内心，所以就讲出了一句好像很不近人情的话来。但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错过了耶稣讲这句话里头的背后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我们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并不是说为了神的国、神的事，我们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家庭，不管我们的学业，不管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对神委托给我们的，我们也需要尽力的把它做得好。那以神的国、神的事为首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成为拦阻我们跟从神、服侍神的一个拦阻。不要把那些东西，我们家庭、我们事业放在神之下。有个弟兄，他的公司很欣赏他，就跟他说我们要升，把你升级。他本来这个被升级是有一个更高的机会，有更好的薪水，但这个弟兄考虑了以后就拒绝了公司给他的要求，给他的 offer。 他说我不要，为什么有机会升级更高机会更好的薪水他不要呢？因为这个更高的机会更好的薪水是会要求他常常出差，要求他更多的时间，他觉得这样子就会妨碍了他在教会里头的服侍，所以他宁愿有多点机会在教会里头来服侍神，也不要更高的机会更高的薪水。这就是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有一对夫妻，他看到他周边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忙碌，哦，礼拜一要去学钢琴，礼拜二去学游泳，啊，礼拜三要学这个，啊，礼拜四就参加学校的那个 school band， 哎呦，忙得不得了，做妈妈的会做爸爸的，啊，每一天要帮接送，啊，弄得累得不得了，加上家庭里头的事情，根本连自己安静灵修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而不要说在教会的服侍了。另外一方面也看那些小孩，除了有自己功课作业以外，也要学这么多东西，也是很忙，也没有安静时间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对夫妻就决定将他的孩子学一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当然让自己孩子相信的耶稣认识神不够，还要让他懂得爱神去服侍神。他们认为全家一起去侍奉神比孩子学更多的东西更重要，所以他们就教孩子什么叫服侍，甚至带着孩子一起去探访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去照顾一些人，就让孩子从小明白神要把神放在首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不单你自己这样做，也教导孩子这样做。今天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爸爸妈妈太拉着小孩子带着小孩子来走，是爸爸妈妈给小孩子拖着来走，爸爸妈妈把孩子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神放在首位。你想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是什么？你可以等一下回家以后拿一张纸出来，写下 有些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的活动，心里很看重的，是不想失去的。然后你就再问问自己，我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放弃这些，失去这些。从你的回答，你就该晓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是什么。你愿意把神放在手里。好，这耶稣救我们，不仅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他救我们是我们成为神国子民、天国的精兵，一起来拓展神的国。我们看了两点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要肯为神的国付代价，我们要有一个以神的国为首的心。还有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去追求的。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传信、传义的来跟随主，要传信、传义的跟随主。继续看那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61节、62节。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哎，又有一个人主动说要跟随耶稣了。那耶稣就说了：“但是呢，那个人就回答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呢，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就是我先跟我家里人说再见，我再跟着你走。’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看，又一次有人主动说要跟随耶稣，但又一次耶稣讲了句很不近人情的话，很不合理的话，跟家里头的人说声再见，然后再才跟着你走都不可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讲这句话，就跟前面跟人说让死人埋葬死人的原因是也是一样的。可耶稣就看到这个人的软弱，看到这个人的真正的需要，耶稣看到这个人有很大的 potential 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但可惜的是他有东西放不下，他有保留，他有顾忌，他没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他愿意去跟随耶稣，但他有保留，所以不能够全心全意，所以耶稣才讲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说不配神的国，就是手扶着你往后看的，对神的国没有用，不配在神的国里头来服侍。手扶着你往后看的，做事情不专心，外表看来推在耕田，其实眼睛就往在后面看。手扶着你往后看的，很容易会埋怨，很容易会退后。所以这些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以色列人走 旷野路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一面跟随着主走，一面却怀念以前在埃及那个生活，哪里吃的食物，所以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抱怨没水喝，抱怨没有肉吃，抱怨神给他的玛拿不好吃，天天就吃玛拿。甚至去到迦南地门口了，看到哇，那些迦南人这么高大，他们抱怨神要把他们带过来，要把他们弄死的，他们说我们宁愿回去埃及。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当时手扶着你往后看，本来可以进去迦南地的，去想望那个埃及的生活，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结果当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没有机会能够进去迦南地，失去了神本来要给他们的恩典跟福气。我们中国有一个人，他中学毕业以后很想去读大学，但家里都很贫穷，所以他就跟朋友亲戚就想尽办法去筹款贷款，他终于筹到足够的钱给他可以来到美国俄亥俄州里头来读书。他很勤力很勤劳， 一面读书一面打工，供自己。他也很聪明，他居然可以在五年里头拿到他的 bachelor degree， 拿到他的 master degree， 拿到他的博士学位，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而且是名列前茅的。结果呢，美国的科学会在当时就发那个金钥匙给他，发那个奖章给他啊，给奖金给他，给他继续来做研究。而且很多的公司因为看到他这样子，纷纷要邀请他到他们的公司来工作。但这个人不满足，当时他只有26岁，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个万能博士，不要只是做一个学位的博士，一门课的博士，他要做万能博士，要学很多学问。他想要继续去研究哲学，继续研究经济学，去研究微生物学，他要做一个万能博士。在一个晚上，约明星宿的晚上，他自己家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头走，很自然的一个人就想到在国内自己的家人，很自然的想到李白那首诗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当他举头一看的时候，他就看到墙壁上面有幅伟大的科学家的照片，他就立刻大声说，我一定要成为这个伟大的科学家，我一定要去德国深造留学。就在那时候，他觉得有个声音跟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原来这个年轻人，他出生基督教的家庭，而且爸爸是个传道人，他自己也曾经想过要做传道人的，但是出来读书有都淡忘了，忘记了。过一阵子有一个牧师来探访他，这个牧师很可爱，一坐下来，配头第一句就说：“哎，你不像科学家，你像一个传道人。”哇，这句突然而来的一句话，就提醒了这个年轻人。这个正是他五年前出国的时候的心智来的。他出国的时候，他的心是读完书毕业以后就回国去做传道人的。这牧师这句话令他想起他以前在神面前所立的心智。后来他有一次梦见自己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帽，躺在棺材里头，自己对自己说，就世界而论，就我自己而论，我已经死了。他醒了以后，他知道这是神提醒他，以前他出国之前对神的呼召的回应是什么，他知道了，明白了。第二年当他坐船，那是很久以前坐船从西雅图回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坚定他自己跟随神的心，他就把自己以非常艰辛努力得回来的那个金钥匙，那些奖章全部丢到大海里去，只是留下一个博士文凭要给他爸爸妈妈看。这位万能博士是谁？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神的仆人宋尚志。在世界跟人之间，他选择了神。宋尚志想选择放弃世界可以给他的一切，为了完成神在他生命里头的心意。就像保罗所说的，把看万事看作粪土，得着耶稣为至宝。这个神就在他的生命里头得到当得的荣耀。兄弟们，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既然耶稣救我们，不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 来叫我们成为神国子民、天国精兵，与耶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就需要尽心尽力的跟随神。不要了，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代价太高，我就退后。”千万不要说：“啊，遇到困难太大，我就退后。”千万不要说：“魔鬼的攻击太大了，我就退后。”耶稣在前面走，我们怎么个退后呢？如果我们退后，我们是怎么跟着耶稣走呢？如果不跟着耶稣走，我们怎么可以说是基督徒呢？如果不跟耶稣走，我们怎么可以跟耶稣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呢？完成神的使命。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诞生救我们，并不是叫我们不必下地狱那么简单，更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建立神的国。因为这个缘故，在上级方面，我们要除去那种移民的心态，我们要除去那个我们那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念。在基于方面，我们要肯为神的国受苦，为神的国付代价，我们要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跟随主侍奉神的心被这世界冲淡了。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些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需要为主放下的，不要等，今天就好好的把它处理好。但愿圣灵的火燃烧我们，叫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他，跟随神，一起来祷告。